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去阅读新约圣经，突破旧有观点，带来崭新的亮光。由牧基老师撰稿，杨天成老师播音，良友圣经学院新约番外篇。
亲爱的良苑同学，听众家人，大家好，我是杨天成，欢迎大家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新约番外篇》。这门课是由牧基老师来编写，爱慕的慕，基督的基，由我杨天成来播音。今天呢，我们来到26课，上一课我们学习了雅各书的写作背景，并且我们也尝试了解怎样来推敲雅各书的作者与读者的问题。那这一节课呢，我们一同来学习另外一个书卷，就是彼得前书。先让我们来从彼得前书的作者讨论。由于近年来基督教学者之间对早期基督教运动历史研究的复兴，一些早期被忽略的教会书信研究呢，竟然因此而得以复活过来。比如雅各书、彼得前后书、约翰一书、二书、三书，甚至有犹大书等等。那近年之间呢，开始来备受新约学者的关注。讽刺的是，学者们早已放弃了否认使徒作为书信作者这个旧传统，如今他们的观点在于反而是更多集中研究并欣赏那些普通书信，以及那些书信当中所提供有关早期教会的历史资料。有了这个背景，就让我们一同来学习彼得前书。我们还要先从作者这个问题谈起，究竟彼得前书的作者是否真的是新约圣经当中的使徒彼得呢？彼得在耶稣一众门徒的里面，可以说他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不过，每当他的名字出现的时候，福音书的作者，尤其是马太福音的作者，总是带有讽刺的味道。彼得这个名字总是充满了讽刺的，他本人的名字西门约翰的儿子，和合本译作西门巴约拿，但当他的兄弟将他介绍给耶稣的时候，耶稣却对他说，你要称为基法，翻出来便是彼得。这是从约翰福音1:42里面出现的。他的昵称不论是在亚兰文称为基法，或者是希腊文称为彼得也好，用意都是将他的为人比喻为一块石头。事实上，要说彼得的名字被用作双关语，最明显不过了，莫过于马太福音16:18里耶稣跟他讲的话。耶稣告诉西门，你是彼得，我要将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这段经文我们可以有两种的解释。第一，耶稣很慎重严肃地告诉他，你实在是一个坚固的基础。第二，这是一个带有讽刺的口吻，说你真的像石头般固执顽固，怎么说你都听不懂，不会变通。我们将这一段经文，就是16:17-23以交错式结构来看的话，我们认为耶稣对彼得这番话是出于讽刺多于对彼得的称许。我们加上彼得三次不认主，也记载在这四福音书当中，马太26、马可14、路加22、约翰福音18都有记载。纵然路加笔下将彼得的失败美化成为一个英雄的诞生，至于在约翰福音， 彼得的使徒身份重新明显被肯定，尤其是他有三次肯定对耶稣的爱。约翰21:15-17。至于使徒彼得的死亡又是怎么样呢？我们可以根据约翰福音21:18这一节的经文，似乎暗示了彼得的殉道。这一点跟我们讨论彼得是否是彼得前书的作者有着莫大的关系。因为使徒彼得要是在公元64年在尼禄手下殉道的话，那么彼得前书的成书日期必然是要早于公元64年。然而在彼得前书5:13提到巴比伦这个象征罗马的词汇，在公元70年才广泛被犹太人以及基督徒所采用。这又如何的解释呢？这样的话，我们不得不进一步来询问下去，那就是究竟使徒彼得是否是彼得前书的作者呢？不同的学者都分别提出赞成或者是反对的论点。首先，有人提出赞成的原因，是因为在彼得前书当中，作者熟悉耶稣的说话。只不过，究竟作者凭着自己的记忆呢，还是靠福音书的口传的传统呢？至于反对的意见，使徒彼得是彼得前书的作者的原因也有以下5点。不过这个别的理论呢，也有人曾做出相应的反驳。第一个反对的原因，彼得前书的作者善用希腊文，并采用70世译本，因此有人认为这不会是出于一个犹太人使徒彼得的手笔。不过在彼得前书5:12提到作者是借着希拉完成的，也就是说希拉是一位代笔者，彼得前书是由他执笔写成的。显然彼得前书优美的希腊文跟希拉学术修养有直接的关系，这就不足为奇了。第二个原因，有人看出彼得前书多依赖保罗书信的传统。不过彼得跟保罗应该是所谓的死对头，是难以和解的仇敌。可是也有人提出反驳，说到彼得有多少依赖保罗的作品，这跟他私下与保罗之间的敌对情况，这两者其实是不应该无限上纲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以看为，首先第一，两者曾待在同一个地方，就如60年代他们可能曾在罗马留过一段时间。第二个原因，他们有相同的宣教伙伴，就是希拉还有马可。第三，彼得前书面对的受众也正是保罗曾经建立的教会里的弟兄姊妹，也就是说彼得干预了保罗所牧养的地盘的范围，是彼得越界了。第三个反对彼得是彼得前书的作者的原因，就是彼得前书4:12提到火炼的试验，以及彼得前书5:9论到普世信徒都面临政府的逼迫。这些描述应该是在彼得死后的信徒们的光景。虽然在彼得有生年间，政府官员还没有对信徒做出全面的逼迫，要直到第2世纪初以及第3世纪末才出现来自官方的打压。只不过话说回来，彼得前书的经文也不一定是指大规模的官方的逼迫，也可是泛指一些社会上外邦人对信徒的羞辱或打压。因此作者这里要求信徒们真的要为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第四个反对的原因，在彼得前书5:1提到教会里做长老，有指暗示当时教会已经很清晰的架构， 如此清晰的组织架构，大概是属于第三世纪的教会的景况。但也有人反对说，这虽然是事实，但也可能是略有雏形。作者所强调的可能是四章十到十一节等不同的恩赐应该在教会当中发挥出来。第五个反对彼得作为彼得前书的作者的原因，这正是我们刚才一开始提到，当时社会采用巴比伦来象征罗马，已经是公元70年后的流行用法。但是根据教会历史的记载，使徒彼得在公元64年已经在尼禄的手下殉道了，这样的话两者时间对不上，那么使徒彼得就不可能是彼得前书的作者了。刚才我们了解到学者们怎样按照文本来分析，无论分析文句、文法还有历史的资料内容，并同时来考量相关的历史背景，从而在讨论使徒彼得是否是彼得前书的作者这个议题上，提供他们认为值得支持和反对的理据。在这里，牧基老师想从彼得前书来学习，先缓一缓。以下让我们借此机会认识一下圣经正典与及次经之间的关系。新约正典的形成是经过漫长的岁月孕育而成的，初期教会当中流传颂赞的书卷能够成为正典，当然是因着很多内外因素而造成的。我们有证据显示，在正典形成的最初阶段，也就是公元160年左右，福音书已经被认为相等于旧约先知书的权威。甚至在彼得后书三章一到二节、十五到十六节，更暗示一些基督教的书信，而彼得前书提到的保罗书信也被视为经卷，也就是等同于我们认为的旧约书卷的统称。中文和合本经常译为经上记者说，为什么当时的人给予这些书信这么高的地位呢？因为这些书卷都被认为是出于使徒的手笔，又或者是跟使徒有直接关系的传统。自从里昂的主教安任纽在位，也就是公元180年开始，彼得前书已被接纳为使徒彼得的作品，可以参考教父艾任纽的著作《反异端》。后来接任的特土良不单为彼得前书列入新约正典，他也一并的接受以大量引用《以诺》一书以及《摩西升天记》的犹大书收纳为新约正典当中。所以说，书卷被接受与否，这跟他们被主观认为是具有使徒性质是有着莫大的关系。只不过，是否所有与使徒有关的书卷都被接纳呢？也不一定。比如说，历史学家优比西乌便怀疑彼得后书的作者的身份，他甚至拒绝那称为彼得作品的彼得行传，有些被译作为彼得启示录。这次却又不是一如既往的早期教父的考虑使徒作为书信的作者，作为纳入圣经正典的原则。虽然彼得前书被接纳为正典，然而就神学上的地位而言，彼得前书却远不如保罗的著作还有福音书。因为在教会圈子里仍然盛行着正典中的正典这一观念。比如说在保罗众多的书卷当中，他主要的作品罗马书以及加拉太书被认为是权威中的权威。因此这两卷书 也用作解释其他保罗书卷的准绳。不过话说回来，保守的学者们一直不大愿意将这些书卷视为赐经，这是出于对作者这个观念的理解有关。很多时候我们认为作者的意思是全部或者大部分，无论是意念或者文字上，统统由他授意或者亲自完成才能称为作者。但在古代对作者的标准并非如此，我们先以保罗为例来说明。事实上，究竟有多少封书信是他本人亲自来写成的呢？福音书当中耶稣的说话有多少是经由耶稣做最后审定或者同意才发行的呢？由此可见，我们很多时候只不过是将我们现代作者这个观念套入古代的文献当中，然而这样做又是否合理呢？另一方面，我们根据一些被拒绝成为新约正典的赐经的了解，原来早期教会并不一定能够接纳冒名的作品。接纳与否的关键主要视乎书卷的内容。特土良认为，学生如果在继承了老师的传统而将它发扬光大的时候，他理应用老师的名字来发表，这是最恰当不过的，因为这种传统的创立者是老师而非学生本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冒名是为人所接纳并予肯定的。换句话说，当代的第一批读者是知道该书信是冒名的。好了，我们已经稍微认识圣经当中正典与赐经之间的关系，如今我们又回到彼得前书的学习。那我们来了解彼得前书的背景资料，包括写作地点、读者、写作日期。我们先来学习彼得前书的写作地点。彼得前书五章十三节提到，他从巴比伦向读者问安。我们理解这巴比伦当然不是指在米索波大米亚的巴比伦，在公元七十年间，巴比伦这个称号被用作指罗马的暗喻，这是因为初期教会下的罗马犹如昔日旧约时代的巴比伦一样，都成了迫害神的子民、亵渎圣殿的元凶，因此彼得前书的成书地点是在罗马，因此写作并成书的日期大概推断在公元七十年之后。至于彼得前书的收信人究竟是什么人呢？根据彼得前书一章一节以及二章十节的描述，彼得前书的读者主要是一群散住在小亚细亚的外邦的信徒，他们一方面看自己现今的生活为寄居的，另一方面想回到天家那永远居住的圣徒。当我们了解这一些彼得前书的历史背景，我们就可以更深地认识彼得前书整卷书关于受苦这个主题信息怎样贯穿整卷书，以及本节最后我们希望处理彼得前书一些难解的经文。首先，在只有五章的彼得前书当中，除了第五章，我们在每一章都找到至少一段有关劝导信徒们因着不公平对待而受苦的经文，他们包括一章六到七节不公平的审讯，二章十八到二十五节奴仆受着主人不公道的对待，三章十七到十八节因着公开的任性而受苦，四章十二到十九节有经文提到火炼的试验。很明显的，第一、第三以及第四章经文所提到的受苦，是指的信徒们因为 坚持自己的信仰而得到结果。但是第二章作者指出，信徒即使面对社会阶层制度的不公平、不公义的对待而受苦，这里作者鼓励在这种情况下的奴仆信徒们要勇敢面对，因他们所信的基督也曾受这样不公义的对待。在这封信当中，我们不太肯定信徒们曾否也要经历法庭上的审讯，但肯定的是，他们所受的苦必然包括遭人毁谤、侮辱、成为别人是非的箭靶等等。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太肯定究竟经文当中火炼的试验，这究竟是指新一轮的严厉的打击，还是只不过是作者修辞上的夸大其词，以致激起信徒们更大的回应，要为所信的道更要勇敢喜乐地面对逼迫。再者，关于受苦的问题，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作者并没有打算来解释为什么好人总是祸不单行，而转往解释因着信仰而受苦的意义，共有六方面的解释。第一，受苦能使信徒的信仰或者信心得以磨练。信徒受到不公义的对待，都只是所谓的效主圣范而已，也就是效法主的模范的榜样。因为基督受苦不只因此成为信徒的救主，受苦的基督更是成为他们的榜样。第三，受苦不单是因为别人品格低下，而是因为背后那恶者的权势造成的。第四，基督的复活印证了基督全能远胜过那恶者的势力，同时暗指那些信徒们受苦的邪恶最终要受到审判，信徒因此知道他们的冤屈最终要得到伸张而感到痛快。第五，基督徒受苦是世界历史将要结束的一个重要的标记。第六，当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些因他的名而受苦的信徒将要在永远的荣耀里得到赏赐。至于圣灵，就是那将来荣耀的出熟之果，已经赐给那些为主受苦的信徒。在这一节结束之前，就让我们先开往水深之处吧。以下让我们一同来思考彼得前书当中一个令我们信徒读到十分头痛的难解的经文，那就是关于基督下阴间的问题。让我们来听一听牧基老师他怎样为我们解释这段难题。首先，我们要找出基督下阴间究竟是出自哪里，所身处的上文下理针对什么问题而讲这些话。我们发现基督下到阴间的概念主要是来自以下两段经文，它们分别是彼得前书三章十八到二十节以及彼得前书四章六节。首先，三章十八到二十节经文说，按着肉体说他被致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他借着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就是那从前在诺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第二段经文四章六节经文说，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事实上，除了彼得前书这两段经文，当我们纵观其他新约的经卷，我们也发现另外有好些的经文背后似乎也假设了基督死后曾下到阴间。罗马书十章七节，以弗所书四章九节， 又是认为基督为将要死去的圣徒提起，在马太福音27:52，以弗所书4:8，并且基督也战胜了邪恶的天使的势力，腓立比书2:10，哥罗西书2:15。另一方面，我们从第20世纪的好些次经的经典里也找到类似的彼得前书或者其他新约正典的描述。以下牧基老师为我们介绍了好些次经的例子给大家来解释。尼哥德姆福音曾有一大段经文来描述基督如何下到地狱去解放旧约的圣徒。于是乎，从第4世纪到第6世纪，这样的解释便进入到使徒信经当中，那就是他曾下到阴间。但这当中并没有解释基督下到阴间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认为可以遵循以下两方面来解释基督下到阴间的目的。第一个解释方向就是基督为了救赎的目的，这是一个最古老的解释，早在第2世纪便开始流传开来，意思是指基督下到阴间，为要向死去的圣徒来宣告，天堂的大门已经为他们大开，也为一些罪人而开，只要他们接受这个宣告便可以了。第二个解释就是基督为了定罪的目的。如果我们从4:6的亮光来解释3:19，那么基督下到阴间似乎真的是为着向死了的人来宣告好消息，是为了救赎的目的。但假若这两个经文所指的却是不同事件的话，这有可能带出不同的结论。4:6不是说去向所有死了的人传福音，而是向基督徒宣告关于这个福音的真意，那就是基督徒如果已经接受了这福音，虽然死了，在神的眼中却是仍然活着。参考帖撒罗尼迦前书4:13-18。至于彼得前书3:19，经文说他借着这灵也曾去向那些在监狱里的灵传道。经文所指的是基督向在监狱当中的灵，却没有提到这些灵是死了的人。从旧约的观点来看，这些灵并非指死去的人，而是一些在诺亚时代不顺从之神的儿子。创世纪6:1-4，彼得前书3:19是指复活的基督去到阴间，向那些邪恶的势力宣告他的胜利，并宣告撒旦的势力已经被粉碎。这段经文也与约翰福音16:11以及启示录12:5-13相类似。以上就是彼得前书的介绍，在下一课我会继续向大家介绍彼得后书和犹大书。我是杨天成，我们下一课再见。
看广阔大地，大地充满天父儿女，他们总有新身份，却不知道主爱长阔高深。
他们等待，不停等待，期待明白天父心怀，走上神道路。